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经传金正恩私生子确认袁崇越地位，美日峰会升级军事同盟应对北京挑战，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美回应习近平称盼加强同普京战略合作。23条立法后首宗，无国界记者被拒入港，扣押6小时后驱逐出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最近访问平壤施工现场时，被拍到可以确认劳动党宣传部副部长袁崇越地位的场面。朝鲜中央电视台在5日报道说，金正恩指导了即将完工的平壤同城区2期10000套住宅建设现场。金正恩在和城区街头走动，表现出用手指指点点，或用指挥棒指住和城区的缩小模型，下达详细指示等情景。而跟在金正恩身边的干部们手上就拿着笔记，忙于记录金正恩的指示，但没有听取金正恩指示，独自在远处看手机的人正是负责金正恩礼宾的袁崇越。袁崇越一边跟在金正恩身后，一边拿着手机，其他男性干部都在度望着金正恩手指的地方，袁崇越却只是看手机。专家分析称，向金正恩汇报内容可能是通过亲信袁崇越进行传达。统一部长官特别助理高英焕对 SBS 说，书记室方面的报告内容和紧急简讯等可能是通过袁崇越传达。在进行1日活动那时，负责政治活动的副部长袁崇越可以左右一切。人气歌手出身的袁崇越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带领朝鲜艺术团到韩国，因此对韩国人来讲亦是个熟悉人物。金正恩执政后，他曾担任牡丹峰乐团团长、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三池渊管弦乐团团长，而家担任总管1日活动礼宾的党宣传部副部长，同金正恩妹妹金宇正属于同一职位，被认为是金正恩身边行使特殊权力的亲信。金正恩在瑞士留学那时，曾经同袁崇越通过国际电话，可见两人有着深厚的缘分。有指他为金正恩生下私生子，前工作官崔秀勇对月刊朝鲜话，金正恩同袁崇越旅日朝总联出生的女性生下2个私生子，她同袁崇越生下的仔名叫金日峰。崔秀勇说，作为庶子的金日峰很稳重，但金正恩同李雪主生下的大仔却瘦得好像肺病患者，用朝鲜的说法，模样叫人心寒。袁崇越的女曾被误认为是金正恩的女，在2022年九月进行庆祝活动演出时，出现一名不同于其他演出者的穿着白袜的少女，外媒推测她可能是金正恩的女。之后朝鲜消息人士透露，这名少女是袁崇越的女。美日峰会升级军事同盟应对北京挑战，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美国总统拜登在10日在白宫欢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国事访问，两人达成升级军事同盟的共识，提升美日在和平和紧急状态下的军事互操作性，并持续密切协调以应对北京挑战。拜登和岸田文雄在会后记者会主动提及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美日军事同盟有史以来最重大升级，是这次拜岸峰会的焦点。联合声明指，这个是美日战略合作新时代，美日将持续努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和全球。 拜登宣布美日将各自提升并调整军事指挥架构，提升美日在和平和紧急状态下军事互操作性和规划。在面临紧迫的区域安全挑战那时，这个将有助美日同盟指挥和控制有效性，强化威慑力。美国支持日本取得战斧飞弹，深化情报共享。另外，拜登提到将有美日英三方军演，美日和澳洲将建构飞弹和防空系统，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空中飞弹威胁。美国、澳洲和英国正考虑邀请日本就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第二支柱计划展开合作。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除了澳英美三国协力为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舰外，第二支柱将聚焦共同发展量子、人工智慧和极音速等新兴科技。针对台海，拜登在记者会说，美日并肩捍卫南海自由航行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岸田就说，美国和日本都鼓励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岸田说，美日将持续密切协调应对中国挑战，同时美日强调持续和北京对话，并在共同挑战之处和北京合作的重要性。另外，岸田呼吁北京负起世界大国责任，他一向希望建立稳定而具建设性的日中关系。谈到北京，拜登就说，美国持续促进对中沟通，美日达成强化军事同盟的共识，是要强化军力和备战能力，不是要针对任何国家或威胁区域，不涉及冲突，而是恢复区域稳定。岸田就说，任何片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是绝不能接受。美日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会持续果断回应对抗这类行动。拜登就重申美日安保条约所在，美军对日本负有防卫义务的立场，确认钓鱼台列罪、尖閣諸島屬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對象。聯合聲明說，美日強烈反對中共透過武力或脅迫片面改變東海現狀的任何企圖，包括中方試圖破壞日本對釣魚台長期和平的治理。美国回应习近平称，希望加强同普京战略合作。在俄罗斯外长访问北京、中国重申合作承诺之后，美国在礼拜二警告说，如果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取得进展，美国将追究中国的责任。长期协调美国亚洲政策的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说，对美国来讲，维护欧洲和平稳定是他们历史上最重要使命。在军援乌克兰、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之际，莫斯科重新发起对乌的进攻。坎贝尔警告说，如果俄继续进攻并在乌获得领土，将改变欧洲力量平衡，这个在他们看来是不可以接受。坎贝尔说，中共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将令美中关系稳定受威胁，他们已直接告诉中国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对美中关系产生影响，他们不会袖手旁观。坎贝尔礼拜二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活动上说，我们不会将这个视作俄罗斯单独行为，而是中国和朝鲜支持的联合活动，这个和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坎贝尔这番表态显然是回应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访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称希望加强战略合作一事。坎贝尔说，拜登政府曾提前提示中共官员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22年2月下令入侵乌的情报。 坎贝尔说，中共对俄罗斯初期受挫感到震惊，并努力为莫斯科重建各种能力。他说，起初是一项防御性努力，因为他们不想看到政权更替，但两年几后，俄罗斯几乎完全重新装备，现在对乌和周边地区构成重大威胁。在星期二较早时，拉夫罗夫在会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后说，俄罗斯和中国已同意讨论深化欧亚安全合作方式，以对抗美国将其的意志加强在该地区的意图。据中共外交部会后发布新闻稿，王毅没有明确提及美国北约或乌克兰战争，但概述他所谓中俄关系五个始终。王毅说，中俄两国找到一条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道路，站在公平正义一边，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并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协作。美国多番警告，如果中共采取更实质行动支持俄罗斯，将面临制裁。在拉夫罗夫到中国访问嗰阵，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正是结束在中国的访问。耶伦离开前向中国的银行和出口商发出警告，说如果帮助增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华盛顿不会放过你。他说，任何促进将军事或军民两用商品输送到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重大交易的银行，都会面临美国制裁的风险。尽管美国一直致力于世界各地打击帮助俄罗斯突破制裁的网络，但这番直接威胁非比寻常。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越来越多从朝鲜和伊朗获得武器，以维持在乌克兰的战争，尽管两国都受到重重制裁。同时，彭博社上个礼拜报道说，中国不只是通过经济支持间接帮助克里姆林宫，亦通过提供卫星图像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中俄两国持续军事一体化迹象中，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用于军事目的的卫星图像，以及用于坦克的微电子和机床。23条立法后首宗，无国界记者被拒入港，扣押6小时后驱逐出境。国际媒体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在10号说，前往香港准备了解和观察当局对前《苹果日报》老板、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庭审的无国界记者代表遭到香港入境处拒绝入境。无国界记者说，这个对该组织记者是前所未有的遣返行动，显示香港早就沦陷的新闻自由环境进一步恶化。无国界记者10号晚发声明说，该组织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礼拜三赴港被拒入境，在香港国际机场被扣押6小时，遭到搜查和盘问，之后以借口模糊驱逐出境。声明说，这个是无国界记者代表首次在香港机场被拒绝入境或被扣留。包括白奥兰在内的该组织代表，去年6月和12月曾成功赴港观察黎智英庭审开始。该组织说，这次白奥兰和该组织亚太分社主任艾伟昂同行前往香港，准备会见香港一些记者，并观察对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危害国家安全案后续庭审情况。该组织国际行动主任文森特说，对于他们的同事受到这种不可以接受的对待感震惊，他们从未遭遇过当局这么公然的行为，阻止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庭程序的监控， 这个更进一步凸显黎智英案件的荒唐性质，以及对香港新闻自由和法治的可怕侵蚀。民心特要求香港特区政府立即作解释，并确保该组织的代表能安全重返香港，以监察黎智英案余下的庭审程序。声明强调说，黎智英案不可以在黑暗中进行，全世界必须知道香港正是发生有关全球新闻自由的事。香港入境事务处在被问到该事件时回复说，不评论个别个案。自从中共当局在2020年6月底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后，无国界记者每年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香港的排名暴跌。无国界记者在23年5月3日发布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排行第140位，中国就跌至有纪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焦先。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